久在十点半的崇拜，我曾经分享过人的言语的重要，但是我们都知道比人的话更重要的就是神的话。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把神的话读好，但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听的神的话，真实的有实在的在影响我们的生命、生活、言语还有信念吗？这是我们一定要问的，因为神的话是活泼的。那如果你说有啊，我听了很多神的话，我读了圣经，神的话实际的有在引导我的生命，在影响我，那我们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又怎么知道你所听的神的话，那个是真实的达到神要的果效？就是说我们理解神的话理解对吗？你怎么知道是真的理解对吗？还是我们自己一厢情愿我们自己以为我们听懂了，但是其实我们还没有抓到神的心意。那其实奥古斯丁他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个人 他读了圣经，他认为他已经明白了神的话，明白得很透彻了，但是他所理解的神的话如果没有叫他的心里生出爱神爱人的心，那其实他根本还没有明白神的话。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问自己的尤其是我们当中，如果我们做了很久的基督徒我们来了教会很久，我们听了很多很多的信息，那我们要问，我们读了那么多听了那么多的结果是，我们有没有更爱神爱人？那我们如果听神的话听多了，我们知道神的话的特征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然后呢是比一切两刃的剑还要更锋利的。那很奇怪，圣经讲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锋利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闷闷的，会不会？但是为什么没有感觉到神的话的锋利？各位懂锋利是什么意思吗？锋利好像很尖的，就是说如果神的话真的是锋利的，那本来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应该会被刺到才对。就是怎样被刺到？哎呀，上帝，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很了不起的，我本来以为自己很好的，没有什么大罪，读了神的话，神的话拆穿了我们的心里的动机，神的话拆穿了我们很多的意念，神的话给我们新鲜的眼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被刺到了，我们的良心被激动了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我们会要悔改，这是神的话的锋利的其中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神的锋利也有什么果效？有什么震撼？就是神的锋利会让我们恍然发现，哇，原来神你的爱是这么超过我所想象的。我们以为我们要乖乖好好做一个好人配得神爱，神才爱我们。那有时候我们读神的话，我们发现很多个例子，人根本是不配爱的，人根本就是忘记恩典，很容易忘记的。甚至不但是圣经的人物，我们自己也是，很多时候我们经历了恩典，后来世界很美很灿烂，我们就追着世界去玩，忘记神，甚至没有忘记神，但是心里把神放低一点点位置，比世界低一点点。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每次这样的时候呢，神继续向我们发射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他的慈爱。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神的锋利叫我们感叹，哇，上帝，原来你是这么的爱我们连我们忘记你的时候你也一直在照顾我们。但是很奇怪，虽然呢我们明明知道神的话是锋利的，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发现我们的心不是这样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是没有感动的，我们的心是冷冷的死死的，好像没有感觉的。那个应该原本要震撼我们的上帝的话，但是有时候我们读来读去觉得好像神的话在讲天上的事情，跟我们地上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所以我们觉得很不贴切。但是我们一定要确认，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的，所以一个人他如果真信到这个上帝又真又活的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确认神的话怎样可以成为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很活泼的智慧。我说活泼的智慧，我们每个人的现场，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不一样，那神的话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圣经是一样的，但是很奇妙，当你信到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成为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智慧。所以一个人他当他把神的话读对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人呢很奇妙，他就知道他要怎么生活，他会知道他要怎么爱他的那个配偶，他的配偶跟另外一个配偶不一样，但是他知道他要怎样读了神的话之后包容这个配偶，关爱这个配偶。他知道他读了神的话之后呢，他懂得怎么教导他的孩子，他懂得怎样应付他的老板。有些人老板啊是比较严厉的，有些老板比较宽松的，但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神的话有智慧。所以一个人呢，你会发现如果他的心中是常常被神的话指明那个方向，他就不容易被试探，不容易跌倒，也不容易好像走迷途。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反馈是什么，就是很多基督徒他们听多了神的话，但是呢他们心中就是得不到那个实际的智慧。为什么得不到那个实际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们听但是听错了，听但是听不懂神的话，所以能力不来。所以各位想想，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要怎样从那个话得到安慰？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要怎样从那个话生命得到改变，然后方向改过来？所以我们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听懂，不但是听，要听懂神的话。所以圣经给我们一个反面的例子，讲到一群人，他们读了很多神的话，但是他们却掌握不到神的心。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都知道我要举的例子就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文士。所以圣经说什么？这些撒都该人、这些犹太人的领袖、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读了很多圣经，而且不但是读圣经，他们还亲眼看见耶稣，亲耳听到耶稣讲道，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所以我们有时候可能读到这个法利赛人的例子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要警醒，就是我们会不会也会担心啊？我们会不会像法利赛人这样，哇，来了教会听很多信息，自己读了很多圣经，很多的见解，但是万一我们像法利赛人一样读错了怎么办啊？当然圣经讲到法利赛人一直讲，不是要我们很开心的论断他们，其实圣经也是要我们提醒自己，要真的确实的确定我们没有会错神的意。那当然我今天一直讲读经要读对哦。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基督徒当中有多少人是很天天这样读经，所以我讲读经当然也是代表真实的这样读经，但是读经的意思也是认识神的话。好像来教会我们听了很多神的话，我们在网上我们听了很多讲道啊、灵修材料啊，但是我们听了这么多的结果就是我们要问自己，你懂神话语他的要带出神的心肠是什么吗？那我们今天一起的先来读神的话。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呢，他怎样说犹太人领袖，这个也是我们要警醒的。在约翰福音5:38，耶稣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神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所以他所差来的就是主耶稣。所以很重要的39，你们查考圣经。所以现在很多人查考圣经，查考圣经不是不好，但是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这个很好，但是他们却不知道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然后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然后46，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然后这里是约翰福音嘛，然后在另外一处经文马太福音22，耶稣又跟撒都该人说什么？耶稣回答撒都该人说，你们错了。所以他们在问耶稣有关人复活还有复活过后婚姻的事情，但是他们搞不懂那个事实，所以耶稣说你们错了。那为什么他们错了？他们错在哪里？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很奇怪的，所谓圣经专家读了很多圣经，可以背出很多经文，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神。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主耶稣的描述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些犹太人领袖他们读很多圣经，但是圣经是指着耶稣说的，但是当这个圣经的主角 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们却认不出他，然后甚至也不愿意相信他。所以主耶稣我们都知道，他就是道，神的道，这个法利赛人一直在读的神的话本身，他是道成肉身，对不对？所以主耶稣他自己也说，整个圣经都是见证他的，但是读圣经的人却认不出他。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其实好像很多很伟大的圣经读者，嘴巴会背出很多经文的人，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啊。那我这样讲的时候，人家讲哦，这样不用读圣经了，反正会背圣经也不一定是讨神喜悦。但是其实那个不是重点，上帝要我们很谨慎的是，不要以为自己读了很多圣经，会背很多经文，就一定会讨神喜悦。因为我们也有可能，如果我们读了很多圣经，那也可能读错圣经，然后在圣经的这个领悟上失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问，那我们要怎么样避免像这些领袖一样呢？那他们错不是错在读神的话，他们错是错在不懂神的心。那为什么我今天是讲神的心？各位，当我说我们要认识神的心的时候，这个是代表什么？什么是认识神的心？其实一个人的心啊，代表什么？如果你说你要认识一个人的心啊，有时候我们讲这个人啊，他的心很毒啊，这个人他的心很好，所以一个人的心反射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谁。然后呢，一个人的心反射了他的所愿、他的目的、他的旨意。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的心啊，不但是认识字面上，神说你不可犯奸淫，神说 这句你不可犯奸淫，他背后他的心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要带出来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恢复的是什么。所以上帝要我们不但是读他的字，要读到神的心。所以当一个人他真正的明白神的心肠开始，你就会发现呢、啊，你说我们有些人讲哎呀，读神的话很闷，不是很闷，就是很好像很呼吸困难，就是神的话很捆绑，很没有自由，很多的吩咐，好像很没有那个很没有开怀的那一面。但是当一个人他读懂神的心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心不是束缚的，不是很闷的，不是很严厉的，神的心他懂的时候，他反而会生出一个愿意爱神甚至为神摆上一切的心。好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每次父母唠叨我们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不懂嘛，我父母每次说以后你长大就知道父母的心，现在听起来很难听，叫你读书，叫你早睡，叫你吃菜，叫你吃好，听得很烦。然后但是呢，他们每次说等到你长大了，你知道我们的心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爱。以前我小时候听了觉得哎呀，这些是废话，好像是为了让我听他的话才讲来说服我的。但是长大了之后发现啊，真的懂父母的心的时候，那个是原来会让我产生尊敬还有爱他们的心肠。所以同样的，当神的话我们听懂他背后他要带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很奇妙的，我们自然就能够生出爱上帝的心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问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读圣经哦，我们读圣经的样子是像法利赛人读圣经，还是像耶稣读圣经？各位，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在读一样的圣经，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他们可以引述出来的神的话，耶稣也可以，也懂，耶稣也知道，所以他们都读一样的圣经。但是很奇怪的是，原来他们读一样的圣经的时候，他们找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关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法利赛人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在找什么？如果你们有读圣经啊，你们知道法利赛人的样子，法利赛人读圣经他们在找什么？他们在找、哦、上帝的规矩是什么，上帝有什么条规，上帝有什么典范，有什么行为的准则要我们遵守。换句话说，法利赛人读圣经的时候是把圣经当作一本什么规矩的手册。哇，这个规矩是我一定要达到的，如果我们没有按照这个规矩好像要被罚款一样。所以他们就是把圣经读成一个规矩的手册，所以造成他们读了神的话不懂神的心。但是所以这个懂这个心啊，是我们要操练的。不但是讲我们跟神，其实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也是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看人的字面上的字啊，比如说有时候有些父母啊，他们说哎呀，你们做工很忙，你们不用来看我啦，你们忙就不用来陪我。 这是父母讲的话，但是我们一定要问他的心是什么，他真的不要我们陪他，真的叫我们不要管他，还是什么？这是我们真的要了解人的心。以前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有时候跟我的先生吵架，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哎呀，你不想哄我你就不要哄了。哇，真的去睡觉睡到天亮，另外一天早上起来好像没事情一样，我说哎，你睡得很好哦。他讲对啊，睡好了就忘了。我说哇，你睡得这样好，你不知道我一整天晚上所以他说你说的吗？不想哄就不要哄。我说那个你不懂我的心，我的意思是我要甘愿的哄，我不要勉强的哄，但是我还是要一点点哄。他就说我以为你很属灵，祷告一下就好了。但是其实呢，人讲的一些话是那个话，但我们要听懂他的意思嘛。所以说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这样读那个圣经哦，我们有时候没有去想，我们以为哇神怎么这样严厉，我们没有去想，我们去想为什么上帝好像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但是你想多一点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其实是充满爱的。那对于法利赛人跟犹太人的领袖，的确他们读了很多神的话，也的确他们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神的话的确有很多的命令，但是他们只有懂字面，他们没有发现原来神给很多命令，很多的话，神其实他的用意是什么。神用很多的命令，其实他的命令是要保护人，他给一个命令，给一个准则，是避免人走错路，走到一个撒旦的那个范围里面，然后呢就被骗，然后充满了很多忧伤，很多的糊涂。所以神可以给很多命令来保护，为了是要人靠近他而不是远离他。但是法利赛人很奇怪，他们读了神的话的结果就是他们带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我们看马太福音23章，往那里有马太福音23章有很多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所以那里第13节所以主耶稣是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什么？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诶，什么这个我好像 OK， 所以把天国的门关了，然后自己不能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他们很奇怪，就是代表他们读了神的话，他们是教导的嘛，读了神的话他们消化了，他们教导出来的好像把人推开，哎呀，这个上帝的天国你们是不能进的，这个你们要做很多东西才能进天国。所以他们自己搞不清楚状况，自己进不去天国，也害到他们所教导的人也离天国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跟主耶稣读圣经的那个角度关注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主耶稣也读圣经，法利赛人也读圣经，但是两个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主耶稣是怎么读圣经的？如果你们有读主耶稣他的话，主耶稣是怎么读圣经的？他读圣经就是他用神的话，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在找神的心，他在找神的旨意，他在找神的爱，他也在找神的公义。所以主耶稣他是完全明白神的心肠的。那法利赛人倒反，他们是不但不懂神的心肠，他们读神的话的心态是什么？这个也是我们要自己省察的。我们特别是越懂神的话越多的人，我们自己要反思，我们读神的话读到一个地步，我们会不会不知不觉变成法利赛人的那个心态？所以法利赛人读圣经的心态是什么？自我功劳，自我努力， self effort。所以法利赛人读很多，他觉得哦，神的话要交代这个交代那个，所以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喜悦。所以法利赛人读神的话把他们带到自我努力，然后自我努力的人呢一定会走到什么？自我荣耀。哇，我努力了，我做到了，所以我是配得人尊敬，我是配得其他犹太人的那个崇拜，我也是配得神赏赐的。所以自我努力就走到自我荣耀，然后呢慢慢慢慢也会以惧怕出发。其实神跟他的儿女的关系啊是爱为基础的，但是有时候你听法利赛人的教导的时候全部都是以惧怕出发的。哎呀，你没有做这个你会被咒诅啊，你没有做这个你不能进天国啊，好像你没有做这个你不能讨神喜悦，都是很多以爱 以惧怕出发的。所以当然我们人应该不应该有畏惧，我们也不能说全部的惧怕是 不对的，但是我们要畏惧的对象是上帝嘛？我们应该畏惧我们得罪神，我们应该畏惧 我读神的话我读错了，这样的畏惧是应该的。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的畏惧是什么？他们畏惧是他们怕人不肯定他们，他们怕他们丢脸，他们怕他们失去自己的荣耀，他们怕这个多过怕神。所以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哇，他们很嫉妒，哇，耶稣为什么比他们更有魅力，更能够叫人尊崇？所以他们怕错东西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当虽然我们每次都会批评法利赛人，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主耶稣他批评法利赛人的理由在哪里。有些人说，哦，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太强调律法了。 是这样吗？是真的是这个理由吗？主耶稣他批评法利赛人不是因为法利赛人太过看重神的律法，而是他们误解神的律法也误用神的话。所以误解跟误用，所以读神的话是没有错的，强调律法也当然没有错。我们主耶稣是最强调律法。我们知道在登山宝训，当主耶稣他教导门徒的时候，其实反而主耶稣不是好像废弃律法，他反而是把律法真正的精义教导人。好像跟门徒们说，哇，你们以为做到这个律法就等于是顺服上帝了，其实顺服上帝比你想象的那个准则还更高，比律法讲的还更高。所以主耶稣他是很喜欢神的律法，也更正确的把神的律法教出来，甚至他自己就是成就律法最完全的那一位。所以我们主耶稣他骂他责备这个法利赛人，我们要了解不是因为他们注重律法，是因为他们误解律法。他们怎么误解律法？他们把神的圣洁公义完完全全的只有放在外在的表现。所以法利赛人是他怎么断定一个人是讨神喜悦的吗？全部看人外在的条件，全部看人外在的行为。所以主耶稣的批评是，其实法利赛人把律法当中的轻重全部搞乱了。所以我们来读多一段经文，在也是马太福音23章23节。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轻重不分，只关心很小的细节，但是错过了神真正看重的。所以这个23节这里耶稣斥责他们，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哇，这么细，那些葱那些琐碎的葱啊，什么菜啊，都献上十分之一。我每次讲嘛，我们这里随意把我们家里的盐十分之一拿出来，那个胡椒粉十分之一拿出来。哇，他们是这么细，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特别伟大。但是呢，他们在那律法，在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什么？就是公义、怜悯、信实。所以这个讲到什么？神的心，神要我们那个盐、那个葱、那个菜来干嘛？其实神要的是，更要的是神的心，更关注的是公义。你们彼此相待的时候有神的公义运行吗？你们有亏待人吗？你们有讹诈人吗？神更在意的是怜悯。可能旁边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人，他们不配得到爱，我们有时候忍他们忍很久了，但是神说你要给他们70个7次的怜悯和饶恕。神更看重的是这个，神看重的是信实。我们的心是真实吗？对神是真实吗？对人有没有说谎？对神是真心的吗？神看重的是这个。但是他们圣经说什么？这更重的，所以他们更重的他们没有什么管。但是耶稣说所以他们一直献上十分之一，但是更重的是公义、怜悯、信实，你反倒不行。所以耶稣说什么？这更重的是你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所以这个那是什么？这个那代表那些琐碎的，十分之一也要给。有些人说，哇，读到这个很好，哇，所以上帝要的只是公义、怜悯、信实啊，那很好哦，我公义、怜悯、信实，那些该有的服事啊，什么都不要做了。其实上帝耶稣的意思是，那也是不可不行的，那个比较小的、比较琐碎的、比较规矩化的，不是不可不行，但是还有更重要的，神的心肠我们要懂。所以我们虽然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领袖啊，他们好像很熟这个圣经，但是他们不知道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真正能够讨他们的主欢心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是读了圣经却不认识神的。这很奇怪，你读了圣经你不认识那个作者，你读了很多他的话，但是你好像跟他很疏远一样，好像跟他是不同派的人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问，那我们要怎样来明白神的话，才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轻重不分。但是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了解神的话之前，我们先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难理解？为什么？所以这里谁觉得圣经的话是很容易懂的？哇，一读就懂，一读就可以。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大多数的反应就是，哇，圣经很难读耶。但是我们一定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觉得圣经那么难读？最基本的理由就是因为人是堕落的啊！你们每次听这个理由啊，人是堕落的。但是人堕落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知道，人的堕落 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堕落的时候，我们的频率、我们的 frequency、我们的频率已经跟神不一样了，所以很难懂神在讲什么。神在讲东，我们去想西，就是我们的频率已经不配合了。就是神讲属灵的，我们一直讲属肉的。比如说，神讲来到我面前呢，我会给你祝福，给你安息，我们一直想到的祝福就是属肉的祝福。哇，神说他会祝福他的儿女，哇，神要怎样祝福我的事业、我的家庭、我的钱财。所以神讲东我们想西，神讲属灵的我们想属肉的。然后呢，神讲永恒的，神讲永恒的，你放心，你会有平安的，永远的平安。我们一直想现在很紧张很压力，我们只想到现在短暂的事情。所以我们看上帝每次跟他的主耶稣每次跟他的门徒们说话的时候，他是说天国，门徒以为是地上的国，几时要恢复以色列。耶稣说你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那门徒以为啊，是我们今天忘记带饼不够了。所以一直频率不搭。所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是堕落的，我们已经失去那个灵里的敏感度。然后另外一个理由，为什么觉得神的话这么难理解？因为罪。各位懂罪哦，有一个蒙蔽的作用，有一个好像遮盖我们的眼睛，这样我们看了蒙蒙，读神的话也不能参透的。所以因为那个罪的影响力，所以法利赛人也是一样。其实圣经有提到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能接受神的话，因为他们的心里是早就被贪心、早就被自我放纵的罪蒙蔽了，所以他们不能接受神的话。所以也是在马太福音23章，耶稣也批评也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心中是充满了勒索和放诞，就是 greed and self-indulgence。所以我们读罗马书8章7节会知道那里说什么。罗马书8章7节那里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不能就是好像不能愿意，不能喜欢神的律法。所以神的话我们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这么难听得懂，因为神的话很多时候是跟我们的肉体唱反调的。所以我们的肉体一直会很自然的要拒绝抗拒神圣洁的话。所以有一次主耶稣他在教导金钱的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很出名的，他说过一句话，对不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又侍奉金钱又侍奉上帝。然后那里呢，如果你读圣经路加福音16章，那里法利赛人听到这句话，圣经特别形容什么？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就嗤笑耶稣。所以为什么人不能听懂神的话？因为人的罪叫人抵挡神的话。所以其实我们每次讲啊，神的圣经很深奥啊，哇，很深啊，这个讲员也好，这个圣经也好，这个神的话这样深奥的。但我们要知道，其实阻挡我们明白圣经的不是我们的 IQ， 不是我们的智商，真正阻挡人听神的话而听明白的是人一直心里注重一样东西多过神，就是我们的偶像，我们的罪。因为你会发现啊，如果我们坦白的话， 我们心里如果注重一样东西多过神，就是说如果我们来读圣经，我们不是带着我要认识神他是怎样的一个神的心肠来读圣经。比如说 我的心如果是很爱钱的啊，我带着这个比神更重要的钱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然就会从圣经要找什么。哇，神有说要给我们钱吗？神怎样，他的话有没有说他可以满足到我这方面的欲望，怎样可以发展我这方面的梦想。所以你会发现人的心理的动机，人心里的罪还有偶像，会引导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会变成有点选择性，有点挑选性，有点在找神的话有没有办法迎合自己所要的。所以结果呢，他读神的话他是读不到真正的神，他读不到神真正的心意，读不到神真正的强调还有旨意。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因为我们都是堕落的罪人，我们一个要小心的就是不要糊涂的读圣经，错解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反思一些比较频繁的我们可能读圣经的时候会带有一些错误的心态是哪一些。所以这是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自己的。所以第一呢，第一个错误读圣经的心态，就是很容易我们很喜欢把人自己的心意套在神的话语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观点，甚至你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呢，我问各位，你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你是不是对神有一个概念？哦，神应该是慈爱的，神应该是很丰富的，神应该是行善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神学观，我们也有自己个人的经历传统文化，也有自己所喜欢的。所以很不知不觉你会发现，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意念读进去圣经的话里面。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配合自己的论点，或者是要找出能够支持自己的欲望的那个证据啊，从圣经当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断章取义，然后选择性来读。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所以我们如果你会发现当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要有心正直的认识上帝的一个信徒啊，他是不会以先入为主的眼光来读圣经的。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是先叫神洗净他的心，然后呢尽量的叫圣灵充满他来读。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是用我们的意念，用我们主观的想法来很偏颇的解释神的话呢，还是我们先带着一个要理解圣经真正的意思的心，然后让神的话来牵动我们。所以各位，哪一个东西带动哪一个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是很重要的，不是神的话要迎合我们的心意，而是我们要配合神的话。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这个次序哦，有时候有点倒反。有些人读圣经呢，他们是用他们的心意来带动神的话，我的心是这样想，所以我要找出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想法，他的心带动神的话。但是其实应该是神的话带动我们的眼光，带动我们的思绪，带动我们的信念。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预防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很多人只把圣经当作一个知识来读，所以他们有读经。但是各位，这样的人他的危险在哪里？你会发现当通常把圣经只是当作一个知识来读的信徒呢，他们为什么觉得圣经很闷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这样的人呢，他们一旦曾经读过一篇经文过后呢，他已经懂那个知识了嘛，那个 information 那个情报他已经懂了，他已经读过哦，主耶稣有曾经五饼二鱼的神迹，他已经懂了，读了一次已经懂了，下一次呢他觉得他不需要再读了，我已经懂了这个情报了，我已经知道这个知识了，所以他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学的，所以他就觉得神的话很厌烦。但是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里我们读到神提醒我们要小心知识。所以我们读下半句，所以但知识，所以第二句，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刚才我们读到 法利赛人呢，他们读圣经，耶稣说你们的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你发现法利赛人为什么读圣经啊，自己造就不了自己，也把别人好像推离神的国，因为他们读了圣经但是没有神的爱，所以不能造就人。然后第二节这里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所以这个第二节很重要，特别是给很久的基督徒，我们要很慎重的听这个第二节。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然后第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若有人爱神，所以若有爱，这个第三节是若有人爱神，这乃是神，这人，这个人是神知道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人是神认识的，这个人是神看重的，这个人是神喜悦的。所以第三节讲到，所以你看第一节是讲到知识，第三节讲到爱。所以说来说去，你们看到神的心吗？我们以为哎呀，读个圣经知道了就好，有知识就完事了。但神更重视的是爱，换句话说关系。读了圣经之后有没有爱神的心？读了圣经之后有没有看到神爱我们的心？所以神，其实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给我们圣经的知识，神在圣经当中给我们很多的情报，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经知识原来是要把我们带进关系的，而不是停在知识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知识只是一个管道，神真正要借着这个知识达到的是我们跟他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说到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其实真正有问题的不是知识。我们都知道有知识其实也不错嘛，我们人都需要知识，但是真正有问题的不是知识，而是人因为有知识就容易骄傲。所以那个问题是骄傲。其实我们要知道骄傲就是阻挡人明白神心意的头号敌人了。因为骄傲嘛，我们自己以为我懂了，自己以为神的意思是这个，所以神最讨厌就是骄傲的罪。所以这个经文特别要故意啊，好像故意要刺激一下，所以那个圣经是两刃的剑，很锋利嘛。所以圣经你会发现圣经很多部分呢，他故意要刺激那个骄傲的人，故意要刺他一下，你们以为你们很厉害，你们以为你们懂的那个你，那所以圣经特别说你们自己以为自己懂了，那原来还不懂。所以我们有时候自己也是这样啊，我们每次以为哦，这句话我读了100遍了，这句话我已经懂了，这句话我甚至自己也教导过人。所以有时候这里一些教主日学的啊，那个主日学的那些四福音的内容，哇，我自己不但听过很多次，我也教了孩子们，但是神说你以为你懂了，原来不一定全部懂到完。反而很多时候呢，我们让我们自以为懂的东西叫我们什么错过了原来神很丰富的话里面还有可以挖掘的，还有可以发现的很多宝贝。我们就因为我们的自以为懂，我们就错过了同样的经文里面有不一样的恩典，有不一样的亮光。所以这是我们也要警惕的。那第三，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心态错在把圣经当作只是一个责任来读经。当然我讲到这个我也不能说哦，我不能说只有以责任读经的人是犯罪，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常说神的话是何等重要的，我们也知道我们人最需要就是这个灵粮，就好像身体没有吃饭会饿，一个人他一直没有读经，他的灵命会垮，他的灵会瘦弱起来。所以我们每次都鼓励彼此嘛，我们读经要不要等心情有的时候才读经啊？不用，对不对？但是说你不说读责任，以责任来读经不够好，我的意思是当然我们读圣经，我们人也是堕落的嘛，不是每天都有心情读圣经的，但是我们有心情没心情我们还是要读经。但是呢这里要强调的是，当然有时候我们没有心情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因为神的话本身是有功效的，很多时候很奇妙，没有心情的情况下来听到，没有心情的情况下翻开圣经，很奇怪，我们一触碰到神的话，神的话触碰到我们的心灵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也是可以苏醒的。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只有满足于把圣经读完了，好像完成一个责任而已。 如果我们就满足于、哦、我今天有读了 有些基督徒、啊、他们是这样，有些人是有些基督徒、啊、他们是哇，我一天已经抽出一段时间读了一段经文，哇，他就自己很满意自己，哇，我真是太好了，我可以跟神交代，我已经抽出那个时间给神读了他的圣经，下面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安排、要看几个钟头的电视机，要去忙我的事业，忙我自己的节目。所以有些人他们，所以不是说这个责任是不应该，但是人的问题是满足于达到这个责任。所以有些人也是为了要满足这个读经的责任、啊、哇，就一直他就 很匆匆的很快的读经，他真的只是读经，只有读，但是没有进去他的心，没有去反思，没有去揣摩，所以一下子就忘了。所以圣经有说嘛，这样的人就好像照镜子的人，你刚刚照镜子，然后过后你走掉，你忘记你长什么样子了，因为你读了但是没有进到那个心。所以这样的人读经啊，以责任而已来读经，难怪神的话在他身上你看不到有什么反应，你看不到神的话怎样给他平安，你看不出神的话怎样可以给他喜乐，怎样可以给他智慧，怎样可以改变他的生命，看不到，因为他读了他就忘了。所以 有时候、我们一定要问自己，我们读经有没有思想深思默想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问的。有一个人曾经说过啊、如果我们只有读经但是没有默想神的话，这个就好像什么，我们吃饭但是没有咀嚼，吃饭没有咬，没有咬就吞了。你们吃饭没有咬就吞开心吗？当然我们要吃饭，对不对？如果你吃饭没有咬就吞，还是会有那个营养，还是有那个吸收那个养分，但是这个过程是很不够完美的嘛。所以人有一个人说，我们如果就读经没有默想神的话，真的是像吃饭然后没有咬就吞了，所以这样的益处不太大。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心，这个只是一个责任还是我真的要享受这段时间。那刚才我前面讲的就是人因为我们的堕落我们要小心的地方，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还有多一个仇敌一直在阻挡我们理解神的话。所以第二个重要的理由，为什么我们很难理解神的话，第一个理由是我们的罪，第二个理由是撒旦他一直在阻挡我们聆听神的话。所以我们都知道撒旦呢，他是一直叫我们不喜欢听神的话，然后也用神的话来欺骗我们。但是有些人、哦、就算他好不容易，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那个时间找到那个心来读经的时候，撒旦也让我们读错。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那里说，撒旦的工作是什么？撒旦的工作，撒旦就是这个世界的神，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弄瞎人的心眼，所以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基督本是神的像。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啊、这个当然是讲给不信的人，撒旦蒙蔽他们的心。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基督徒哦，撒旦叫我们读圣经但是没有读到基督。我们读圣经我们只有读到圣经怎样叫我发财，圣经怎样保护我平安无事，圣经怎样保护我顺顺利利。我们读圣经，但是你看，所以撒旦 很厉害的，他就是甚至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要读圣经的时候， 他让我们读，但是读不到耶稣，读不到基督的荣光，读不到十字架的荣耀，只有想到要顺顺利利。但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是荣耀的，但是十字架是有苦难的，十字架是有艰辛的，十字架是有代价的，那读不到也不喜欢读这样 的内容。所以我们真的我们思想撒旦的作为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人很难理解？其实如果我们的读经模式是那种像我刚才说的，只有因为读到圣经知识而自高自大，然后但是没有越来越像耶稣，或者是我们读经如果是那种只有以责任来到神面前读经，但是读了之后呢没有更亲近神，你就会发现哦，撒旦最喜欢这样的人读经，他是让你继续这样读经，他喜欢你这样的方式来读经。因为什么？因为其实各位想，如果我们今天是完全没有读经什么也没有做哦，可能我们属灵的良心还会内疚一点点，哎呀上帝我真的是不应该太久没有读圣经了。但是哦，人很奇怪哦，我们一旦做了一点点，就算那一点点是其实不合格的， 其实是失败的，但是因为我们有做一点点，我们的心就 OK 了。我觉得哎呀，其实我也没有这样糟糕，我起码有随便读一下经，我起码有责任读一下经，我起码有匆匆忙忙读一下经。所以撒旦是很阴险的嘛。你说他让我们做一点点，那是做错了，做得不够，但是还洋洋得意，很满意自己，然后我们就很难察觉原来我们真的有问题。所以很多的这些东西影响我们读圣经。那我们现在要问最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那我们要怎样读圣经？所以前面是刚才那一点是讲到，我们圣经真的是不容易理解，然后法利赛人也读错了。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的，那如果我们是认真要认识上帝，我们现在要怎样把圣经读好？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那神的话是怎样的话？神的话是属灵的话。所以属灵的话是属肉的人、属肉的心肠不能读懂的。所以因为神的话是属灵的，所以呢，我们一定需要属灵的那个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灵，我们才能够领会神的话。换句话说，这个意思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靠着人的 IQ。 有些人讲，哎呀，读圣经而已嘛，有什么好难的，翻开圣经，用人的智慧，用人的 IQ， 用人的分析力、理解能力，还有用人的常理来读圣经。其实你发现你这样读圣经啊，你就觉得圣经在讲什么读不懂。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读圣经跟我们读报纸、读新闻的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要真的求圣灵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主耶稣说了几句很重要的话，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绝对需要圣灵的帮助。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话，一定需要圣灵。不但是圣灵在我们当下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明白圣经的话的那个能力，很奇妙的，这里讲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但是当下圣灵让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明白，但是有时候我们读完了圣经关起来了，我们去生活现场，我们去做工，我们去教导孩子，我们去跟人说话，在那个当中我们遇见的人是在当中圣灵叫我们想起神的话。所以这很奇妙，圣灵会自己把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融合我们的生活，叫我们想起。有时候我们可能烦恼一件事情，在公司烦恼，然后我们祷告了，然后后来那个事情我们看到一个解脱，圣灵叫我们想起神的话，不是跟你说了吗？你不用为你的明天担心，神的话不是跟你说了吗？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主，主是关心你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借着我们日常生活所遇到的，圣灵叫我们想起，诶，神的话不是早就说了吗？那个温柔能够使怒气消退啊！你刚才忍下那句话，所以你看，结果你们两个的关系没有破裂。圣灵叫我们想起，诶，神的话是很管用的，很活的。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常常让我们想起神的话，神的话最后就是一个很抽象的，就是一个白纸黑字，就是一个道理而已。但是圣灵感动我们想起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很活泼，很能够应用。然后另外约翰福音十六章，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明白一切的真理，他是真理的圣灵嘛，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然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所以那里也说，于是很重要的话，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明白神的话，我们来到神的话语之前所以曾经牧师在主日信息有分享过一个，来崇拜之前要预备心，对不对？如果我们当作是平凡的一件事情，哎，用我的 IQ 就可以理解了，用我的普通常理就可以理解的，然后一点都没有预备，其实来了当然神还是会有当时的恩典，但是可能我们吸收的没有那么全面。所以我们如果要真的听懂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求神开我们的心窍来明白他的话。 所以换句话说呢，你会发现读经跟祷告一定要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呼求圣灵让你明白，让你能够应用，让你能够解释的正确，所以读经跟祷告是一定要在一起的。所以有些人说我只是读经而已，读经只是读嘛，不用祷告，这样的人是他忘记了原来神的话是属灵的，是超自然的，不是我们用很平凡的一个人性就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来让我们理解属灵的话。那第二，我们要怎样读圣经啊？其实我不懂你们说读圣经会不会觉得很乱？哇，神的话这样多，这么丰富，然后一下子讲，一下子讲要靠信心，一下子讲行为很重要，一下子讲要休息，一下子讲要做工，一下子讲，所以好像很乱，对不对？但是，所以我们读神的话呢，要读到神的心，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抓住神强调的来读圣经。每个人的话，其实话语都有轻重，对不对？人的话有轻重，有重要的不重要的，更何况神的话一定也是有轻重的。所以刚才主耶稣他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就骂他们什么，你们把律法当中重要的你们忽略了，那不重要的你们一直抓住。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神到底，他讲了一大堆哦，他的话很多，但是神的重点是什么，神他的强调在哪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如果问你其实圣经是什么，很简单的说，圣经是一个大故事。其实圣经哦，很多道理，很多原则，很多的智慧，但是圣经讲到底，圣经就是一个大故事， a grand story， 一个大故事。那个故事有几个很重要的主题，很关键的主题，所以我们掌握到这个脉络的时候，你读圣经才有头有尾，知道神在讲什么。所以圣经起初是讲圣经的大故事，四个脉络，四个重要的脉络。神的创造，这不是一个历史性的事情而已，神的创造包含了什么，神的爱，神为什么要创造，神爱啊，神愿意把他的荣耀跟人分享，愿意把他的形象跟泥土所塑造的人分享，所以神愿意分享他的荣耀，愿意爱他的创造受造物。所以神的创造代表了神的爱，然后神的爱 当中代表了，也包含了神的预备。所以因为神创造嘛，所以神的创造包括了人所有需要的一切，对不对？吃的喝的看的玩的，所以连那个男人需要那个女人，神也预备了。所以这个创造其实不是一个历史事件，这个反射的神的心，神的心是宽阔的，他要跟人分享他的喜乐，他的荣耀，他要爱人，他喜悦的是一个关系。但是呢，第二个脉络是，但是人太不领情了，人跌倒了，人犯罪，人堕落了。但是尽管人堕落，第三个脉络，神有救赎，神早就预备他的儿子来拯救。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圣经其实讲来讲去，旧约到新约都一直在讲神的救赎的工作，还有救主是谁。然后最后圣经第四个脉络就是要带来恢复，人因为自己的糊涂，因为自己的罪，失去的一切恩典，失去的一切荣耀，失去的甚至生命，神全部要恢复过来。因为神最后是得胜的，他要做的东西没有人能够阻止，所以最后整个故事的结局就是神最后会恢复一切，叫一切属神的恢复喜乐，恢复平安，恢复荣耀，恢复永生。所以圣经讲来讲去就讲这个。所以当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按着这个脉络来思想每一句神讲的话。当然你会讲有些神的话其实你随便抽出来也是可以这样 stand alone， 这样单独的读。比如说箴言书上讲到很多人生的哲学，人生的哲理，人生的智慧，当然有些书你可以这样抽出来单独的读，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要明白神的整个心意，更能够有头有尾的把神的很多话连接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这个大图画来读才比较清晰。那在这个众多的主题当中创造，人的堕落，神的救赎和恢复，神特别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耶稣自己也说嘛，这个经文是指着我说的，这个经文是为我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那个强，你要怎么明白神的心？那个强调不是放在我的需要，是放在主耶稣他的能力、他的计划、他的荣耀。很奇妙的，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一直要按着我的需要来读圣经的时候啊，有时候你觉得圣经好像 不配合那个你的需要。但是很奇妙，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的眼光转向神最看重的主耶稣，主耶稣的荣耀、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救赎计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较容易找到答案。就是可能现在我们有点苦难，然后但是你知道神的强调是耶稣、耶稣的名、耶稣的荣耀，然后你就会发现，神，我是属耶稣的，我现在遇到这样的苦难，你一定不会叫耶稣的名羞辱，你一定会把我的这个软弱、把我这个苦难变成一个可以见证耶稣的一个证据、一个见证。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心里的力量就刚强了。本来以为神不管你啊，神，我一直求这个，你一直不给我这个答案。但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关注的不是自己的需要，当然关注自己需要也是可以，但是比自己的需要更关注的是神的荣耀、耶稣的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的话都有答案给你跟你的情况。所以旧约呢是一直在启示、一直在期待这个弥赛亚基督，新约是把这个基督彰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要读懂圣经啊，不能离开主耶稣的，一定要学习耶稣是谁，他要做的是什么，他的性情是什么，他的美德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带着基督的眼光来认识神的福音。然后另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神他一直反复强调的一些信息、一些原则。你会发现圣经虽然是很多，但是有很多部分圣经是一直重复一些基本的信息跟原则这些都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掌握还有抓住的。比如说神在圣经里面一直反复的一些主要的信息还有原则是什么？我刚才一直讲的，神很注重的是关系。所以你会发现从新约到旧约，神一直强调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百姓。新约到旧约当然旧约神是一直跟以色列人说你是我百姓，但是在新约神一直说你是属我的人、属主的人，你是信了基督就是成为我的儿女的人。所以神在圣经强调的关系，然后神一直强调在很多个 经文当中神的慈爱，但是神的慈爱当中也有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当中也有神的慈爱。然后神也一直强调的是什么？永恒的事。我们不要一直被地上的事情拖住，永恒有更荣美的、更平安的、更可以期待的。然后圣经一直强调的拯救灵魂的事、荣耀神的事。所以来来去去这几样关系、神的爱、神的那个公义，然后拯救灵魂的事、荣耀神的事、永恒的事。所以我们抓到神的重点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啊，我们起码有一个底，我们比较懂神的心。其实你要知道你可以理解一个人的话，理解对啊，很多时候你是要知道他的心啊，不一定是讲神。好像有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很容易也是因为讲话有误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啊，当你认识一个人的心的时候，就算有一天你突然间觉得这个人讲的话怪怪的，为什么这个人好像骂我，为什么这个人好像有点看不起我，但是你因为你认识这个人，他不是这样的，他不是看不起人的人，他不是坏人，你懂他的心的时候，他的话你也会慢慢调节，哎呀，他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我误会他了。所以神的也是一样，我们要怎么知道你真的读懂圣经？当然有些人说圣经没有把我全部的情况列出来，怎样找工作、怎样找配偶、怎样做某个决定，圣经没有把所有的那个情况举出来。但是当你读懂神的心的时候，你就懂得怎么应用神的话，因为你知道神的心关注什么，他在意什么，他的本性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掌握用神的话的强调的原则来认识神的话。那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啊，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它的功效是要把我们不但是读他的话，也要我们生命有变化。所以上帝更想要我们 得到的，从读他的话语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我们生命产生变化。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不但是要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然这个你要问这个话什么意思，但是我们更要问的是这句话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我认识了神的经意之后呢，我有什么需要改变的、悔改的、更新的、顺服的吗？所以刚才我提到奥古斯丁说，一个人他读了神的话，没有爱神爱人的心产生的话，不要以为他是懂神的话。所以我在说神的话是两刃的剑，这么锋利。所以如果神的话，圣经已经形容了神的话应该是像剑这么锋利的，那我们读了不痛不痒， something is wrong， 就是有问题了。神的话是这么锋利的，我们读了不痛不痒，没有要悔改的地方，没有要感恩的地方，这我们就是可能读不懂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话不但是一个提议，神的话是关乎生死祸福的原则。神不是给你一个提议，哎，我建议你不要为明天担心啊，我建议你要敬畏神啊，我建议你不要爱钱啊。神不是给我们一个建议，神的话是给我们指明生死祸福的原则。所以听的人蒙恩，不听的人吃亏。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白，神他给我们他的话，他要带来的是属神的人最后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的话不但能够安慰我们，神的话是给我们力量来行出神的善的。所以神的话会告诉我们什么？神的话会告诉我们神怎么定义何为善，然后神的话会一直告诉我们，劝勉我们为什么我们应该做神的话，当我们不做神的话的时候危险在哪里，然后神的话也会指明那个智慧，你该怎么把神的话行出来。所以当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哇，神的话很难做到，对不对？但是神的话也有鼓励的功效。我们都知道话语是有力量，对不对？话语，人的话都有力量。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忙，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公司加班很辛苦的时候，哇，老板突然间有一个欣赏一句话，哇，这个公司没有你就倒了，还是老板突然间赏识你一句话，突然间你那个士气又回来，又再可以加班了。所以有时候那个话真的是有能力的。有时候我们很累的时候呢，家人给你一句体恤的话，哎呀，你真的是太辛苦了，这个家你牺牲太多了，哇，突然间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又再可以牺牲为这个家。所以神的话有时候很难行出来，但是你发现同样神的话带有很多鼓励的。神的话一直说，你去，我与你同在，虽然很难，但是你看，你想永恒的冠冕，不要为这今生的苦难来纠结。神的话给我们很多的鼓励的。所以神的话是要把我们带从听到带到行道，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很难，神的话一直激励我们，你放心，我与你同在。然后神也说，把房子，听了神的道，把房子盖在那个磐石上的是智慧人，对不对？所以神的结论就是，不但要我们听他的话，听他的道，听了行出来，真的是做智慧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果子跟随我们。所以讲来讲去，我们要讲读圣经，一定要靠圣灵的帮助。然后呢，我们要抓住神强调的重点，一一他的那个圣经的脉络来明白神很细节的话。然后第三，读了圣经要行出来，这才是神的心意。虽然过程当中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有愿意的心，神一定在过程每一步，从理解到行出来的整个过程，神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盼望神借着这个信息，让我们生出喜爱读神的话，也愿意行出来的那个心肠。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神，你把那个叫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心的话赐给我，赐给我们。神，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不会会错意，我们不会只有读字句不懂经意，只有读了圣经却不懂神的心。神，这方面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当中我们圣经知识很多的人，我们还是能够谦卑，叫我们当中没有兴趣读圣经的人，求圣灵激起我们那样的一个读圣经的兴趣，然后也让我们确认到，当我们按着神你的话而活的时候， 我们真是智慧人，我们真是喜乐的人。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